我卸下我的，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哈，感谢主，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的脚平安的来到你的殿中。让我们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主，我们深知道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光，你的话要照亮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前行的脚步。主，我们就恳求主，真是在今天当中，你知道每一个姐妹的需要，你就按时分粮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主，你必要把我们带到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主耶稣，就求主，你真是用你的话再一次来喂养我们，以至于让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一切的软弱啊，我们一切的需要，还有我们无论遇到任何的环境，主，我们都知道我们要靠你的话来得胜，靠你的话前行。谢谢主，求主赐福，让我们今天在查考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你建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好，感谢主哈！我们上一周查考了马太福音的前半段哈，4章的1到11节，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试探，对哈，所以耶稣也被受试探哈，所以呢，我们今天魔鬼撒旦也会怎么样来试探我们？可是我们可以靠神的话来得胜，耶稣也给我们做榜样，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段哈，4章的12到25节，我请姐妹们，我们一起把经文来读一下。请。好，谢谢姐妹们。我们看这个背诵经文哈，我们这一次的是马太福音4章19节，请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的人如得鱼一样。”马太福音4章19节。那我们知道这一节经文大家大概都会背了哈，感谢主。那我们看这一次的主题哈，这一段落是耶稣传道。然后呼召门徒，我们大概记得耶稣就开始正式出来工作，然后他也在他工作的时候，他就开始呼召什么？一个团队哈，门徒，他训练门徒。那我们再来看他的大纲，有3个大纲，就是光照外邦地哈。那讲到了2件事情，就是约翰被下入监了，这个时候，然后呢，应验了圣经上的预言哈。那第二大点呢，就是讲到了呼召4门徒。那哪4个门徒呢？就是彼得、安德烈，还有呢，雅各和约翰。 在这里就呼召他们。第三个大点就是在加利利传道，在加利利传道呢，他就医治了各样的病症，而且很重要的一个落脚点就是说，很多人就因此怎么样来跟从他哈。我们就来看。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大点，说光照外邦地。哈，四章十二节讲，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那这个讲到了约翰呢，他就被下入监中。啊，我们透过其他的福音书可以看到，约翰啊，他就怎么样啊，他被下到监里以后呢，是因为他怎么样虚律啊，他责备虚律啊，他的丑事，所以呢，这个时候就。他被捉下监，以至于最后怎么样？他被砍头哈。所以我们看到，所以这件事情呢发生，但是这个时候耶稣这里讲到说他已经下了监，所以他就退这个意思呢，其实呢在马太其他地方呢也有，就是为安全的缘故而离开。耶稣时候还没有到，他就退到旷野去，对不对？啊，这里讲到他就退到加利利去哈，所以就是说为了安全的原因，所以加利利啊这个地方呢是它的字义是一个圆圈，它在巴勒斯坦的这个北方的一个省份，它呢总人口可能是已经够上百万了哈。那此处呢也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呢，他们呢就是人都是杂处的地区，就是他们都混住在一起的一个地方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他做工啊，他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耶稣当他看到约翰被下到监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了？他就开始很有智慧，就退。他退是为了完成他的救赎计划，对不对？他说，常常耶稣讲到说时候还没怎么样，没有到，所以耶稣他很警醒哈，他就退，他就不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当中，也给我们学习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这是神给我们的智慧哈，感谢主啊！不是一味的，我们就是要在某种环境下坚持，而是说我们要看圣灵对我们的带领保守。所以这时候耶稣呢，他就退到加利利去哈。那我们看到这里呢，十三节说后又离开了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啊，那我们看到加百农啊，是位于加利利海的一个北方，也就是拿弗他利的这个边界上，被翻译当作是境内的意思哈。所以我们看到十二节和十三节说，其实是有一个背景，有一个什么背景呢？因为先知在本乡，大凡先知在本家都不受什么欢迎哈，就不受尊重哈。所以这里会看到，所以加百农这个地方啊，它是位于加利利海的北岸。也是雅各儿子的西布伦和拿弗他利他们分的这两个支派的所得之地哈，那他们所分派这两个地呢，就是现今加百农这个地方。但是我们会看到哈，加百农啊，也是耶稣传道的一个中心，也就是耶稣常常他在加利利这一带，我们会看到耶稣整个事工开展就是在加利利这一带，可是他就会回到。加百农成为一个中心，一个常常会到那里住一下哈。可是加百农我们知道也是，它是神迹特别多，对不对？啊，行神迹很多，所以我们看到加百农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哈。所以耶稣呢就往加百农去。那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好，所以这是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的啊。这一段呢是出自以赛亚书的九章一到二节啊。那九章一到二节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着他们。大家有没有发现，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二节和15节、16节这个应验的话是相符的，对不对？也就是讲，那谁是光呢？这里讲耶稣，哈，有光照耀在那地。我们通常看四福音在讲光的时候。也讲到了黑暗，对不对？好，也讲到了光，就是指耶稣，他是那真光， 啊，那我们今天跟随他的是光明之子，所以光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肯什么接受光啊？又为什么呢？他们就抵挡哈，他们不肯接受，因为他是那真光。但这个真光就是讲他是从神来的啊，他是光，要照明一切的黑暗，照明一切的罪恶，而且光也是怎么样会来有医治哈？那使那一些在哀哭、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啊，那黑暗里的人看见了什么？大光。所以在这里就是讲到了这一段预言，其实在这里就应验了啊。我们就看到这里。那我们继续来看呢，这个地方呢，原被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哈，曾经在主前734年呢，被亚述王这个提哥拉庇列色来掠夺。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于722年呢，亚述王也灭了北国以后哈，就是那又把以色列人呢掳去，所以我们看到从别处许多外邦人也就迁进来，成了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哈。它的背景就是说，看到是原来为什么从这两个支派，后来又变成了称这个地方为什么被称为是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哈。所以就看到主耶稣也在加利利和加百农啊，开始传道，就是那大光，好，以自己的真光来照耀在外邦人的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哈，就来理解啊，马太福音14章的14到16节，哈。那这一段当中也给我们看到说，今天主耶稣的光不但照在了加利利，不但应验了旧约先知所预言的话，其实今天这个光也照耀在哪里？好，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每一个时代当中，他的光要照耀在黑暗里的百姓。所以，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把他的百姓从什么罪恶里救出来？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在黑暗的罪恶里，哈，把他救赎出来。所以，我们会看到说，那还有一个呢？在死荫之地，哈，因为耶稣说他胜过了什么死亡的阴霾，哈，胜过了死的毒钩。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真光。那么，其实当光来到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一直没有光，一直在黑暗里，这个生活，我发现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去晒阳光哈，那更何况是指我们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当他一直没有真光来照耀其实他就是怎么样？他就是沉沦的，他的结局就是灭亡的。而且这个怎么样？当他遇到各样难处的时候，他是没有依靠的。可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得到了真光，而且我们是什么？光明之子。当我们是光明之子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会不会有阴暗的时候啊？有首诗歌说：“神未曾应许天色怎么样，常蓝哈，也会有阴暗的时候。可是我们不要忘记，那个光已经真实的就在我们里面，它要照耀我们，它带领我们。这个光是从来不离开的。可是我们会遇到黑暗，也可能会遇到难处，可是我们就依靠好，这一位真正的赐给我们生命的主，他就是我们的真光。可能我们不明白什么是黑，什么是白，我们不明白很多事情。可是我们只要定睛在神的话语上，就明白跟着他的真理走，那就是我们的光。所以，我们常常人的生命的光啊，有的人我说，哎，你看这个人眼神很有光。圣经当中常常描述一些那个眼睛，说他有没有光，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人生命有没有光。我们生命发现有一些人遇到一些事，他就很难过呀，或者是这个阶段就好像没有光了一样。所以我们要明白，可能我们人生一辈子，我们每个阶段都会有让我们伤心、让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力量的事情。可是当我们真正拥有耶稣的时候，无论是婚姻也好，无论是工作也好、事业也好、经济也好、健康也好，就像保罗所说的，他遇到了那么多的艰难，总不能把他打垮，是不是？好，因为什么都不能让他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基督就住在他的里面，那个爱是真实的，那个爱是一直与他同在的，所以这个光也是真实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看似我们已经这个阶段已经好像我们没有光了，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光一直在我们的里面，它可以带领我们。所以，当我们抬头举目仰望，他就以笑脸怎么样来帮助我。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有一些基督徒？我觉得基督徒最伟大的见证，不在于说我一下子升职了， 主一下子帮我怎么样？给我更多的很多的东西，很多我一下子改变了我，好像给了我很多平安呐，给了我很多的祝福。我觉得基督徒更感人的见证是在我们在艰难当中，你会发现好多基督徒，他经历出活出那一份荣美，活出那一份真正的光，就是耶稣给他的光。所以在艰难当中，不是他独自前行，乃是神的光来照亮他。好，来引导他，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个就很美哈。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些会去看一些画啊，很有艺术感的，就会觉得哈，那个很直白出来的。我们当中有很多画家，你就觉得没有什么意味哈。可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他有些背景掺杂，然后你去认真的去读那幅画，认真的去看的时候，你才明白说哦，原来真的好美啊。它的美是介于说在那样的一个背景下。这个光来照亮我们的生命。我想每一个姐妹们，我们的生命一定是经历过在黑暗里，在死荫幽谷当中，在那一刻主拣选了我们，他的光照亮了我们。所以，我们从那个时候就决定立志来跟随这个光，对不对？好，来跟主走属天的道路。所以，我们大概看这一段的时候就知道说有这么一个预言哈，圣经的应验。从那一段我们也看到主的话不落空，对不对？旧约的预言，我们从查考马太福音，直到现在看到好多处的预言都已经怎么样，一点一点的应验。同样，今天还有没有没应验的主的预言？也有，也有。所以我们就不失望哈，我们也不失落。主的话语从不落空，主是信实的，他的话也是永不改变的。天地都废去，他的话语一点一滴都不会废去。所以我们就坚守神的话，倚靠神的话哈。所以也。去查考圣经的时候，去明白原来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所处这个时代当中，还有当主还没有他的话语，还有哪一些没有应验，我们就要有智慧去留心查考啊，去做一个真是那个十个童女当中的那个聪明有智慧的童女，常常做好预备、警醒、跟随主啊。所以马太福音到了4章17节，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怎么样悔改。啊，我想上一次阮师母分享的时候，也把悔改讲得很清楚了哈。那我们悔改，天国就是指神的国，那天国近了就是指天国即将降临哈。主耶稣就是那曙光，凡来接待他的哈，就是进入天国的人，必须要符合的要求之一。如果你不接待，耶稣说我到世上来怎么样，人却怎么样不接待我哈。那凡接待我的就是什么？好，就是信我的人哈。那么，凡接待我的，就是我的儿女。好，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很重要，就是说，那就是悔改，就是你的心里真正的来接待耶稣。所以，犹太人的天国观与基督徒不同。主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开始了天国的纪元。我们就知道，我们公元的2000，现在是2023年哈，23年，所以就是从这开始。那么，信徒可以在教会里，我们来领受。天国的这个恩典，也就是说，今天天国在哪里呢？耶稣说，天国在我们心里，对不对？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啊，但是天国有没有完全的得赎？还没有。当主耶稣完全的得赎，就是当主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就完全的得赎哈。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哈，撒旦呢，但是我们在这个阶段当中。信徒也要仍然面临着撒旦的引诱啊、挑战呐、啊，还有试探我们。所以，直到主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捆绑撒旦。所以，有些遇查的时候，姐妹们就问：“哎呀，那为什么主就不把撒旦把他一下子就完全的处理掉，不要给我们这么多困扰啊？”其实我们发现说，主还没有，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到，主他德国降临二次再来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啊，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到哈。所以，在这个阶段，魔鬼是这个世界的怎么样？掌权者哈啊，那么他还在有，可是有人又问了，那主为什么不快点来呢？圣经也讲说，他不是单言，我们查过彼得书信告诉我们，他乃是为我们存留恩典，没有关上这个恩门，对不对？福音的门，还有没有得救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其实为福音，为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仍然给存留机会。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其实对主来讲没有任何的区别，可是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主的恩门还没有关，二次再来还没有来迎接的时候，是因为好，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哈。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存留最大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姐妹们，哇，好棒啊！我们给他鼓掌。 没有人鼓掌，我给他鼓掌。主没有来，我们现在存留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你再怎么生活，100年到了就叮咚回家，哈哈，很简单，时候到了就回家了。不管你今生怎么过，到了时间一定是要回去的。它必定是一个很短暂的。可是主让我们活着的目标是有使命的，主让我们活着的目的啊，他已经给了教会，也给了他所有的门徒，就是要什么？传福音，带领人来归入主的名下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清楚哈，每一个人活着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当然享受主给我们的爱，享受家人的爱，享受我们那个这个神给我们的美好世界不错。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还有一个我们身上有使命，就是传福音哈。所以我们存留的目的也是为了带领我们身边的人可以来认识主。所以当主耶稣第一次和第二次来这个之间哈，还没有完全实现。所以在这个光景之下呢，也就是我刚才讲过，所以人是要因着福音来得救的哈。那如果那怎么样，也是因着福音来脱离撒旦的权势，来进入基督的国度。因为我们原来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的时候就代表我们的罪就怎么样，就赦了啊。我们可以进入天国，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罪，你怎么样才能进入这个圣洁神的国度呢？因为神是圣洁的啊。人非圣洁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罪在耶稣的身上就完全的为我们担当了，所以我们的罪被赦了，我们才可以进入神的国度。所以今天我们都是蒙耶稣基督赦罪蒙恩的一群人，所以我们身上都有蒙恩的什么记号，就是耶稣为我们死，我们今天的罪被他赦了。所以教会呢，也是有能力胜过黑暗的权势，来拯救灵魂。所以教会的存在也是耶稣把教会放在这个世界的，成为一个灯台来照亮，把人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这就是我们会看到教会存在的一个目的哈。所以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就是指神的国一个最有标志性的，就是在地上是在哪里？教会。对不对？就是教会，神已经把这个教会的权柄设立，教会已经就赐给了他的门徒。同样，今天我们会看到教会就是神国的一个代表。所以，教会有没有权柄？有。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对教会要理解，教会哈，教会是神所设立的哈，教会也是神所在这个地上带有他权柄的一个国度的一个彰显。好，我们来看第二大段哈，就讲到了耶稣就开始呼召了什么四个门徒啊，哎，我们觉得很有意思。耶稣自己去工作，他能不能做很多？他能，对不对？他能医治那么多病症啊，赶鬼啊。其实耶稣他带领门徒的时候，门徒去赶鬼有一个事件，我记得那门徒怎么鬼赶不出去，对不对？就回来说哈，又来求耶稣哈，可见门徒有的时候做工也有出师不利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如果是你，我是不是也灰心丧胆呢？出去赶鬼，鬼怎么样？没有赶出去哈，然后这时候也会，那跟随的人也会说，你不是耶稣的门徒吗？怎么耶稣能做，你不能做呢？哈，会有很多的事情哈。可是你会发现，耶稣是可以完成整个的这一些他要做的事工，但是耶稣为什么要呼召门徒？这个很重要。所以，耶稣在训练一个团队的侍奉，来承接使命的侍奉，一个传承的侍奉。所以，耶稣是自己完全是可以做完，他救赎的计划是完全一个人可以做。可是，耶稣愿意来邀请人一起参与国度的侍奉。所以，今天侍奉神家的侍奉，神是完全是可以做的，神不需要人的力量来帮助他。可是，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参与呢？其实，神是要让我们来蒙恩，让我们来蒙福。也是让我们来承接这个使命，来借着我们来完成一些使命。所以我们要看到说，耶稣也是，当他出来的时候，他就第一件事情，他怎么样？他就开始除了他医病赶鬼这些事情，他很重要的事工的一个部分就是他来呼召门徒、训练门徒，最后门徒承接使命，这是他服事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我们来看，他首先呼召了四个门徒，第一个呢，就是呼召了谁呀？彼得和安德烈，在4章18节，耶稣就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什么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就对他们说，那我们首先来看，他们兄弟二人的职业是什么？ 打鱼的啊，打鱼的，大家觉得打鱼的怎么样？渔夫怎么样？很辛苦。还有呢？没有什么知识。还有呢？
越来越危险，
呀，我没有听清哈。还有什么渔夫？啊，收获就是收入不确不稳定哈。OK，还有呢？
危险，
好，
有时候
危
计
险
较。
哦，对，很棒哈，是对。我们网上也有一个回答危险哈，因为出海嘛哈，出海，出海的确是一个高危职业哈。我自己是住在海边长大，那有一些他们就是出海就会发生那个船被翻的事件哈，会听到这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觉得，当然这个危险是有哈。我们觉得，其实打鱼的哈，那我们会看到说，我们认为打鱼的，当时就觉得他是收入，可能说很低哈。其实不是，我们会看到他们打鱼的收入，因为当时哈，在那个还有一些他们是做其他的，比如说农耕的，那打鱼的收入也还算可以了哈，也还算可以，不是说非常的贫穷，但是的确是跟拉比呀、跟这些什么夫子啊是没有办法，不是一样的哈。但是我们就知道大概知道他的背景。其实打鱼的也很有本领啊，他们要有耐心、有毅力、有体力，有很多的这些都是他们也要有他的一些技巧哈。那他要去如何识别这个海的风向啊？好，所以什么时候？所以耶稣说你要撒网的时候，他说什么？他以他的经验来讲，这个是不可以的，对不对？所以他们是有他们的技能哈。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都是打鱼的，而且呢，我们看到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哈，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哈。所以西门呢，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了说，西门他的名字希伯来名为听、倾听的意思哈。那彼得在未曾认识主以前的名字哈，所以我们会看到他的意思，也就是石头的意思哈。所以安德烈呢，就是为丈夫啊、男人的这个意思。
安德烈，
其实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点哈，我后面会一起讲。他呼召完了彼得和这个安德烈，他们就怎么样？20节说，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他们的决定是什么？立刻，所以我想问大家，他们是第一次见耶稣吗？在这里，是不是第一次？
第一
啊，
次。
好，所以大家想一想，还有后面也有，还有两个门徒，大家觉得他们是第一次见耶稣吗？
第一次啊，还是第一
其
次？
实这他们不是第一次见耶稣哈，因为耶稣在那一带传道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当这个时候呢，但是这个呼召是什么？对他们放下职业的呼召，跟随主做门徒，好，这是第一次，对不对？好，我们清楚。我们来看，耶稣又呼召了雅各和约翰，哈。那21节说，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了弟兄二人。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两个相同的点是什么？都是弟兄二人啊，不得了！一呼召，这弟兄两个人家里都用我们说，最主要的这个劳动力，哈，就呼召走了。这个是不得了，而且呼召一个还行，留下一个，但是同时两个，对不对？当时他们的兄弟也有的会很多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雅各和约翰兄弟和彼得和安德烈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啊，他们的父亲在这儿哈，还有呢？他们还有什么区别？他们在补网，对，他们是在补网。但是我们看前面呢，说他们是什么，在海里怎么样撒网，对不对？是有点区别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耶稣就呼召他们哈，呼召他们以后呢，他们就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哈，父亲没去哈。父亲耶稣没呼召他哈，耶稣很清楚呼召谁谁就跟从哈，所以是有拣选性的哈，耶稣的门徒也是有拣选性的哈，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但是在我们看到呼召彼得安德烈的时候，他们就立刻舍了什么网，到了这里的时候讲了他们舍了船，对不对哈？我们再来看雅各哈，雅各和约翰这两个人。这两兄弟哈，雅各他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他出现，对不对？在可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怎么样？ 他有出现。好，那我们会看到说他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什么门徒哈啊，我们会看到这里。那约翰也是哈，被称为柱石，而且呢，约翰也是主所爱的，主亲自说他是主所爱的什么门徒哈。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背景，他们都是主所爱的门徒之一啊，这个不得了哈，这个是。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一开始就呼召了这我们看到这四兄弟里就有三个人是主什么所爱的，对不对？好，所爱的，所以呼召了雅各和约翰。马太福音21到22节说，从那里往前走。哈，我们刚才读过了。啊，这里我对不起，我弄了2遍。好，所以传统认为啊，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和启示录的作者都是谁来写的？约翰。哈，他比较年长。哈，就是他是平安的岁序。哈，这里看到，所以说到了约翰。啊，他写书，雅各和约翰是兄弟，耶稣也给他们两个人起了名字哈，那就是他本身的意思就是性情很暴躁哈，这里看到说但是呢，西比泰的儿子呢，他的也是渔夫，那母亲呢，有可能是什么萨罗米哈，家境很好，也有请故宫，其实这里讲到了就是说他们两个人的母亲呢，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有可能是什么？是姐妹，所以他们呢也是什么？是一个亲戚的关系，大家能明白？有可能像表兄弟的这种关系哈啊，有这样的，有人这样讲啊，我们可以参考。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所以他们的家境，他的父亲他们的家境非常好，因为什么呢？他们可以请什么？故宫啊，所以他们家里就是请得起故宫的，还是比较要有一些，就是比较。家境要好一些哈，所以我们从路加福音5章啊，可以知道他们四个人都是事业上的伙伴儿啊，而且有故宫，所以我们看出来他们并不是说我们说，哎呀，他们跟随耶稣有饭吃了哈，要不然他们连饭吃都，其实他跟随耶稣就觉得哈，他们舍得也不是太重要，他们舍得，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也都是很普通的，所以他们舍也很容易，其实不是这样的哈，跟随耶稣，耶稣说。耶稣让人跟随他说：“耶稣有没有七哄门徒？”他说：“狐狸什么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那你们要来跟从我，而且跟从我呼召是叫你们得人如什么，如得鱼。他们能不能听明白？他们跟随耶稣说有没有清楚这个呼召？有没有清楚？他们清楚了，他们的目标是要放下鱼。”要得人了，对不对？他们清楚，他们看到耶稣在做的这些他是神的儿子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么当然他们对耶稣的认知是一点，也后面就更加深入的加强。可是在这个呼召上，他们是清楚，非常清楚说，耶稣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所以要放下你们现在所做的，你们就是要来做我所做的这个事情。但耶稣也清清楚楚说，你跟随我，会付什么样的代价？就是说，没有人那个狐狸有洞啊，天空飞鸟有窝呀，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也清楚地告诉他们，所以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就让他们知道他们在做这个天国的使命的这样的一个呼召。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们好像呢，就我们觉得，如果他有很好的职业，可能他不容易放下。其实不是，他们也还算不错比起来还算不错，不是说什么很高等，但是也不是说最低层所以说他们的收入还算一般，这样好，甚至他们家里有雇员呢，那家境也还算不错。但是他们却怎么样？立刻就怎么样？舍了网，然后呢，还舍了什么？舍了船，这个容不容易？他们有没有迟缓呢？因为前面有讲到说，他们也后面有讲到说，有的人说我别了父亲呢，我有各样的理由，他们有没有理由？没有，他们立刻都是有一个词叫立刻，因为他们知道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神的儿子，当他知道说我要回应这个呼召的时候，他们就没有任何的迟疑，所以呼召来到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说。清楚了就是清楚了，明白了就是明白了。那回应呢？有的人是立刻，有的人后面有讲到，有一些人说：“主啊，我要跟随你。”耶稣就讲出来的时候，讲出一些跟随我的代价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迟疑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会看到说，在这里他们就立刻的舍了网， 而且呢，舍了船，好，是不容易的。大家觉得容不容易？不容
容
易
易。
啊！为什么？等于放下他们的职业，他们的职业不算什么，非常在当时代哈，是非常高端，可是最起码也还是不错啊。但是跟随耶稣呢，连这个都不如，大家能明白吗？那今天有没有耶稣的护照让我们舍弃的东西呢？有，要舍弃什么？耶稣说你要跟从我，要舍弃一些东西，舍弃什么呢？每个人不同，但是一定有耶稣。我们可能看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觉得这是耶稣的门徒，所以耶稣让他们舍去。我们今天跟随主不一定要舍去，可是后面我们在四福音当中，耶稣说：“好，你们要怎么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是不是？好，我们做主的门徒要付代价。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讲到的说是很不容易的哈，他们就立刻做了决定，跟从了主。好，当清楚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祷告。”不要怀疑，在一个事工上，在神的一个托付上，我们就尽我们的忠心，就立刻去遵行主给我们的话语。哈，那我们知道，在那个有一个人说，哈，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吩咐好人来到他面前，是对自己死。什么意思？当就是对你自己的原有的一切，哈，你要在基督里面说，我对我的老我要说死，要说不，哈。所以这是回应主的呼召，因为不容易。就像这个时候，这四个门徒啊，他们是怎么样？对网、对船、对他的一切都怎么样？都要说一个暂时，就是放下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不容易的。那么在印度的，我不知道大家有一首诗歌，大家知道那首诗歌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啊。”会唱吗？大家会唱哈，连小朋友都会唱，说从主日学唱，现在唱不唱？还唱，最近一个月唱的举手。最近一个月我还在唱这首诗歌，啊，太远了没有唱，要常常唱。我已经决定，有的时候你可能有一点动摇的时候，你就唱这首诗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记得我抱我们家小宝宝，那个从抱一个抱两个唱的时候，有的时候教他们诗歌哈，也有的时候会唱这首诗歌哈。那其实这首诗歌大家知道它的背景吗？他是指哈，在那个印度宣教哈，在印度宣教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从世界各地去的宣教士哈，到了印度的时候，要把福音传给这个一个地区哈，那个地区呢，一个民族就是叫猎头部族啊，猎头部族，所以那个猎头部族在印度的东北的那个区域，所以呢，很多宣教士都向那个猎头部族去传福音。那有一个宣教士就见证了一个家庭为主殉道。那个家庭呢，就是说他们村长看到他们接受了一些宣教师给他们传福音，他就把他的家人抓起来，首先把他的两个儿子，好，把他绑在那里，然后又要用箭射死的时候，就问他的父亲说："你是否决定还是要信耶稣？"他就回答说什么呢？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好，永不回头。这个箭就射掉了他两个儿子，两个孩子射死了。然后呢，又把他的父亲绑在那里，哈，就问他，仍然说："你是否还是决定来相信这些宣教士所传的福音？"他说："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他回答第二句，同样。他的父亲也被怎么样？被射死。哈，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说，那这个时候又把他的妻子，这个也是同样的这样来问他的时候，那他就讲到了一个说，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就是其实后来当这一件事情，这个村长他后来就很被震撼，他会觉得是什么力量？让这一个人可以来说出这样的话，而且最终做出付出这样的代价，就是为了他所信的这些宣教士来传讲的这个十字架，这个耶稣呢？所以后来这个村长啊，他也悔改信主，所以这个猎头族，这是1960年的时候，宣教大会的时候，他们也曾经把这个事情就拿出来讲来讲的时候就是当时就把这个写成一首诗歌，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唱出，甚至我们会觉得说，有一些差派礼上也会唱出这首诗歌哈。差派说：“我永不回头，哈，永不回头。”所以说这首诗歌很震撼，我们常常唱啊。我就去查了一下，这首诗歌到底是什么背景来写的呢？ 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哈，是在血与泪的代价上，好，在那样的一个他们的民族哈不肯接受这个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他们却有人愿意来为这个福音来付代价的时候，才就是下这个决定的时候，付这个代价的时候，这个福音才在列侯族开始有了改变。好，所以感谢神，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常常唱。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啊，那我们可能不是像当时在那个印度那个猎头族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可能在主呼召我要去做的事情上，我们是不是常常可以唱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哪里？前头，世界在后头。有一次不小心有人唱出来说什么：“十架在后头，世界在。”前头，我们不小心可能就活成这样了。世界在前头，十架在后头，哈。所以今生真是求主帮助我们，主一定对我们也有呼召，呼召我们干什么？传福音，呼召我们去鼓励、陪伴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去呼召那一些灵性软，帮助他们。可能有一些在黑暗里，像我们刚才说没有被大光照到的，还有一些在死荫当中垂死挣扎的。主就呼召我们，让我们可以去回应，可以为他去做。可能教会里有一些需要，有一些事工上有需要啊，我们有一些各样的事工都有诸多的需要。可是当你有了这个呼召的时候，你清楚就是清楚，不清楚就是不清楚。大家能明白？好，不清楚也不能随意去，没有这个呼召，对不对？可是当一旦有了这个呼召，就很清楚啊。赋能人也是，赋能人被称为云南的傈僳族的使徒。他翻译了傈僳文的圣经，那么会发现说他自己也葬在那里，好，葬在云南。那当他活着的时候，还没太有看到那个福音的果效啊，他奔波在各个山区奔跑啊，去传福音啊，他受过很多的苦害，可是最后他把命也埋在那里的时候，会发现后来怎么样，都是因为他在那里的服侍。好，慢慢的，当他眼睛不能见，但是在神国度里却已经慢慢的发芽。啊，开始长大，开始开花，开始结福音的果子啊！所以你如果去问历史组，很多人他们都说他是基督徒，可是到了第二代、第三代，有可能又开始呈下滑路线哈。我们就觉得常常会想到这件事情，觉得也会亏欠了啊。那些宣教士他们所摆上的那个棒，如果倘若没有接好，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看到说啊，当其实赋能人他自己啊，他是英国的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他自己的家境也非常好，好，他是在伦敦学院皇家学院来受教育啊。那么他自己毕业以后也是一个工程师，可是当内地会那个剑桥七姐分享一些见证的时候，他就被感动，他就怎么加入这个宣教。我们会看到一摆上就是一生在那里，然后就葬在那里，所以会给那个民族带来了一个福音的改变。我们会看到说，当他呼召清楚的时候，他就肯舍。他就肯摆下，可是主也会按照我们的生命的光景哈，来呼召使用我们。那么多人跟随耶稣，也不都是做了，立刻做了，都是做12门徒，也有其他的呼召，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神在我们的托付，在我们今生为主奔跑上，让我们来清楚主对我有什么呼召，主在我身上有什么旨意。啊，好，那我是不是也常常唱这首诗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啊！不论我们遇到什么难处、什么艰难啊，就像保罗说的，总不能把我打垮，对不对？那我一直要跟随主，忠心到底，直到见他面，好不好？对你身边的人说啊，我已经跟随耶稣哈，永不回头。最重要是永不回头啊，永不回头。有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信主久了、服侍久了，就觉得心里？好像也变了，是不是啊？好像什么婚姻有7年之痒，我们跟主可能30年、40年就觉得，哦，主啊，我都知道了，我都明白了。可是主的爱激励我们，就是常常，就是圣灵是在我们里面来感动我们，来催逼我们。其实不是我们的年限久了，不是我们好像都明白了，可是我们就常常回应，在当下，在我人生这个阶段，主你要怎么样用我，我就决定。来为你使用，尽上我微薄之力哈。其实神他我远远不需要人来服侍他，对不对？ 他不需要，他是可以做，可是他给我们机会，给我们蒙福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是不是也觉得舍和放下是容易的呢？不容易。我很佩服一些，我记得以前有一些短宣队去到不同的，去到台湾，去到大陆，曾经也去到，我多少年看到这些短宣队，他们是把自己的节假日啊，把自己的那个什么经费啊摆上来做短宣，其实这个是也是舍呀，是不是舍？舍时间啊，舍金钱啊，像保罗说的，为福音的缘故，费财费力啊，感谢主，可是就结出福音的果子。啊，我们也是，我们常常觉得说，啊，我们的时间，我们啊，一年当中，我们到底有多少是肯摆在神的手中？说主啊，我愿意舍这个事情，我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我愿意舍，这就是主啊给我们的护照，让我们很清楚哈，好不好？对你身边的人说，好，你肯愿意为主舍哈？不敢说，好。啊，马太福音19章27节，彼得就对他说，彼得对主说，看呐。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怎么样跟从你，将来我们还要得什么呢？门徒有没有软弱？这边舍得很刚强，这走着走着也有软弱的时候，还有争大小的时候。我们在天国里到底谁坐左边啊？谁坐右边呢？谁坐老大？谁坐老二？其实我们觉得门徒啊是那真的，他我们在我们将来与他们都是在一起哈，真的，我们会发现说他们那么刚强，他们为主做了那么多事，他们也有没有软弱的时候。也有，也有，所以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哈，我已经撇下所有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是不是也有这种灰心的意味啊？主啊，做了那么多，有不，我不求人的赞赏，可是有的时候还被人批评，哎，会不会？不做就永远不会错，只要做就会怎么样？就会错。我做的越多，批评越多，那不做的呢？我不，我有有的人就说，哎呀，有的人跟我讲，师母，我不如我就躲起来了，我受了伤，我就躲起来，我不做了，为什么呢？我不做，还有人说什么呢？对不对？呀，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呀？我们没有，我们真的要回到主面前，再一次祷告啊，再一次祷告，说主啊，做是为什么？是为主做，对不对？讨他的喜悦啊，讨他的，为他忠心。所以呢，也许我们做会有错，就像彼得也有软弱，会有错的地方，可是那个错。好，不是我们最终的动机，对不对？也许我们做了是对的，但别人看的不一定是好的。但是我们知道向谁做，这个很重要。所以彼得也有软弱，说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还要得什么呢？其实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有讲，他们的名字都记在哪里？啊，生命册，还有呢，在柱子上，对不对？好，12使徒的名字。好，我们会看到这一个。耶稣呼召完四门徒以后呢，他就怎么样？又开始到23到25节说，他就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的名声啊，就传遍了整个叙利亚那一带哈。那里的人把一，大家有没有注意一个词啊？一切什么害病的？有人说大概耶稣治完病那一段时间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疾病的。啊，有人有解经啊，我去查考，他说那一段时间，你想他把一切害病都带来了是吧？医治完了，说那一段时间应该是没有疾病的啊，都是比较好的光景。所以就是害什么样的病症的，大家看，各样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了，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其实马太在介绍。这一段的时候，他讲到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呐、啊，传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他是在他的工作上有一个总括的介绍，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耶稣在做什么，就是这几类的事情哈。所以会堂当时是犹太人呐、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不再有那个会幕啊来敬拜，所以他犹太人他们到了哪里就会组织，他们有自己敬拜的场所，就被称为会堂。所以会堂里他们就在里面读经啊、唱诗、祷告、讲道啊、教训等等啊。会堂里也有兼具啊这个教育和一些词汇的一些功能在里边。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也去哪里啊？在会堂里怎么样教训人啊？那在会堂里教训人的人是要有什么资质？大家说？他必须是拉比，对不对啊？他必须要具备的，不是谁想进去都能，作为犹太人都可以，他是一定具备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就在那里教训人哈、啊。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的传道啊，马太介绍告诉我们，主要就是这三个方面：教训、传讲、医治啊。 那我同时还会看到他还有一个，同时他在一个一直带着什么他的团队，门训哈，在做这个团队的训练。所以教会我们有要有教导，也要有传讲福音，也要有这些关怀，但是同时要有训练，啊，训练我们的事工的团队啊。啊，承接每一个施工的那个工人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也是这样的来做这些事情。那接着我们会看到说，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好，那这里就讲到了这个底加波利这一带，就一十座城哈，就是位于约旦河东的比利亚区，约旦河外是指比利亚区等哈，所以他们都很多人，那就大家知道这个面积是不是就广了？从地理面积上就已经耶稣被传开了，对不对？那人群呢也是非常的多来跟从哈啊，那来跟着他。其实跟从啊，它的原意哈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呢是走在我后面，一个呢是咱们一起同行。大家能明白吗？我们跟从哈，所以呢，这里的跟从呢，大概呢，大家我们会看到这些人呢都是为了得什么？得医治嘛。很多人都是把各样病症，我们看到都是为了得医治哈。那当但是门徒的跟从是什么呢？门徒呼召耶稣呼召门徒的说：“你来跟从我吧。”那个跟从是什么意思？是跟在我后面走的意思，就是跟我学。我是老师，你是学生，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就是说，就是一个跟从尊卑，学生跟从老师哈。那。就是仆人跟从主人，儿女跟从父母，常用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跟着他学，有模有样的学。所以耶稣呼召门徒说：“你跟从我。”其实就是说你要来跟我学，啊，你要来跟我学，来看我所做的，来学习哈。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还有咱们一同走吧。其实门徒也有跟耶稣一同走，对不对？也有这个含义哈。那就像今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就是主与我们一起。包括以马忤斯的路上，是不是主跟他们一起走？那个叫一同走吧，哈。所以这个我们就会看到，但是呼召门徒那个走是跟从我来学习我，要谦卑，学习要什么？要谦卑啊。我们知道说，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谦卑的来跟从耶稣学，门徒就是要来学耶稣啊，来做耶稣的门徒。所以今天做主的门徒就是要来学习耶稣。他如何来带领我们？还有一个，今天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上，我们也会看到，你看那个摩西啊，他身边的传承是谁？约书亚，约书亚就是怎么样来跟他学啊，都一直跟着他学。我们会看到旧约当中很多的这个服事也是这样。那新约当中我们也看到保罗的服事，就是我们要学习。啊，做父母也，我们要学，我们就任何一个专业，我们都是要学习才能上岗。其实侍奉不是与生就会的，大家能明白吗？不是我圣灵一感动充满我就会的，我要学习，啊，我要在侍奉里学习，我要跟着在教会里前面的啊那一些啊他们侍奉经验的，慢慢来跟他们来学习，就是这么一代一代走过来，就像父母啊，父母带孩子是不是这样，也要学习。你的孩子生孩子，你会不会紧张？为什么紧张？你紧张什么？因为你生过嘛，你知道嘛，不怕嘛。你为什么紧张？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还不是最可怕的，他不让你管，是不是？你紧张，他不让你把经验告诉他，对不对？他说我都看了书本上，是不是？我生第一个老大的时候，我婆婆真是很爱呀、啊，嘱咐啊，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要怎么样哈，怎么样哈，哎呀，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是不听啊，他就那个不要洗脚啊，怎么样，我就是不听啊，我就觉得我书本都学了很多，可是最后我的脚真的就受伤了啊，我第二个、第三我就乖乖的，他说什么我觉得有道理，不全照搬哈，但是某些地方他是有道理的，然后加上我自己也有了一点经验哈，我觉得现在看父母紧张是什么？紧张的是他生，但是他不让我怎么，不让我靠近。他觉得他都会了，但是弄来弄去，那他弄得就焦头烂额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啊，再会有一些问题啊。可是真的经验有一些啊，是不是完全都是对的？可是有一些是绝对是他做过，他知道，对不对？你生过孩子，你就知道怎么回事啊！没生过的就紧张，对不对？所以你告诉他之后，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侍奉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没有做过， 这一方面，我们就跟前面他已经做过多少年的，跟他慢慢学，看他是怎么做。但不是我和他也有不同，可是我就知道在侍奉里面可以学习到一些啊，神给我们的榜样。所以这次神家侍奉的一个也是要跟从啊，也是要啊有次有序的来跟从，否则我们都会觉得啊，我觉得就是这个就像年轻人生孩子这样，大家都明白吧？都觉得能 handle 得了，可是会发现最后自己也焦头烂额哈，发现一大堆的问题，所以也走了不必要的一些弯路哈。最可怜的是小 baby。啊、哦，最可怜的，你说你不会可怜某些人，你会觉得最可怜小 baby 对不对？啊，就走了，让他受了无缘无故的苦，有时候对不对？因为经验不足嘛，啊，然后又觉得自己有经验，有的时候就会啊吃了不必要的苦。所以同样也是这样，跟从我们生命当中都要跟从。我们最重要是我已经决定跟从耶稣，这个是不改变的。跟从耶稣，跟从耶稣不超过跟从任何人，对不对？人。我们一定要回归圣经。第二个就是说，我在教会里，在属灵的环境里，我也要寻求跟从有经验的啊，帮助我。那另外一个，你成为一个有经验的，去帮助一些新的起来的侍奉的弟兄姐妹。啊，不但是你光要跟从，你有的时候也要传授，对不对？去帮助那些愿意，当然他要愿意哈，帮助他一起来同心啊，更好的来侍奉哈。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是。我们今天查考的哈，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重点哈，就是耶稣传道，他传道做哪几方面工作？教训啊，传福音，还有呢，医病啊。其实他还有做一个什么训练团队哈，开始呼召门徒了。那这是耶稣的工作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大点，就是光照外邦，约翰被下在监里哈，应验大光的照耀。然后呼召四个门徒，就是彼得、安德烈，还有呢雅各、约翰，还有呢耶稣在加利利，他已经被传开哈，很多人都跟从他。这个跟从也许是一起走，不是做门徒，大家能明白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哈。我给大家大概几十秒的时间哈，你想一想，今天上帝对你的心感动说，对你有没有呼召啊？他呼召你不一定是做传道人，不一定是做教师，但是他有没有对神国事工上，对你有托付、有呼召？那你心里是否有这样的感动？还是曾经有过呼召，你却真是不顺服，也不回应这个圣灵的感动？就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来回应，也效法彼得、安德烈和雅各、约翰，他们立刻，真是。不延迟，是因为看到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这是一个天国的呼召，这是一个荣耀的使命，不是我们配得的，乃是神的厚恩和怜悯。我们不是摆上了，就是觉得我们缺少，乃是因为摆上了，是与神一起同工，是神莫大的恩典。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话来赏赐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你的话语是信实的，从不改变的。你的话语也应验。主，我们也看到你呼召门徒的时候，门徒跟从你，他们就清楚的知道你要让他们得人如得鱼。所以今天你呼召我们，也是让我们得天国的属灵的百姓，让我们拯救更多的灵魂，造就更多神国你自己需要的工人。所以主，求你在我们当中复兴，使用我们。主，我们也看到，真是当主耶稣你传道施工展开的时候，有很多人一同来跟从耶稣，但是并不是要做耶稣的门徒。主啊，教导我们，让我们谦谦卑卑的来做主耶稣的门徒，也让我们可以成为我们教会里更多门徒的祝福，也让我们找到我们可以学习成为别人生命当中榜样给我们的祝福。谢谢主，求主真是给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也让我们有常常回应圣灵敏锐的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